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福传使者。这次节目主讲人柯博士神父要跟我们谈的主题是雕塑良知来促进发展。那么可能从这个主题呢，我们并不是很清楚所要谈的内容，那么是不是就请柯神父来跟我们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好的，我们知道传教从开始的时候都有，不但是讲道理啊，大部分神父或是传教士去什么地方，除了讲道理以外，他也是带一些别的，比方说那个诊所啊，或者说一个整理一个安乐院啊和孤儿院啊，各方面他也促进当地的或是教友或是非教友之一种发展，可以说社会发展。那这个是可以说本来在耶稣基督在传教的时候，他也有一点类似，他当时不但是讲道理，他也是治好人的病，他也是想办法使人彼此和好啊，以后也是做其他的奇迹啊，就所谓穷人有时给他们增饼啊，这类似这样子的，他也是关心当时的社会，以后就做一点具体的行动啊，所以后来所有的传教士也是不但是讲道理，他能够帮助人的话他也去做啊。可是当最近50年的时候，可以说因为科技的发展啊，整个的社会的整体发展就非常的快，也非常的可以说是用很多的技术啊，比如说农业方面啊，医疗方面的，或是其他的社会方面，工业方面的。那我们传教士也是看当地的需要，也尽量他能够做就做啊。所以这个是表示他对社会的关怀。那现在就是说现在我们的传教士一定可以说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推动一个社会整体的发展，因为需要太多的那个是工业啊，然后整个的那个医疗方面呢、啊、现在我们开始的时候传教士做了一点点，可是现在可以说一定是超过我们传教士能做的哈。当然我们传教士最重要的那个重点不是在哪一边，重点就是在讲道理啊，就是说把信仰传给人。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这个教宗啊，大家说这个我们好像不是直接去把经济的发展或是社会的发展、医疗的发展方面去推动它，可是说它以雕塑良知来促进这个发展。所以他就是愿意强调啊，我们那个不是用钱或是技术，就是教会不用钱或是技术去专门去发展某一个地区的这个社会，而是说以培养人的良心啊，去给人一个好的动机啊，最后是社会本身要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当时耶稣就治好病人，也不是说为了当时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而是他治好他们，为了给他们一种信心啊，就是说天主在照顾他们，所以天主在他们中间，天主的国临近了，他们放心，他们好好的彼此相爱，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啊，只有靠这个信仰。所以这个是对人的一种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们教宗也是说啊，这个促进一个社会的发展呢、啊、也是先要去对从人本身去开始啊，这个不是就是技术钱的问题。我们也现在很多的地方可以看，给他们钱他们不知道怎么用，或者滥用，他们不晓得这个技术有的时候也破坏比成立的还多啊。所以这个基本的那个发展的中心啊的出发点的是人本身，人又应该有信心，人要学习彼此合作。所以人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里面可以说是代表天主啊，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创造的，那应该是有这样的一种好像愿意对社会对这个世界负责的一个态度去面对社会的问题。那以前可以说很多人就好像被奴役啊，或者说他们就是因传统的想法就觉得没有办法，就是命运啊，以后没有办法，以后就放弃啊，以后这个就是说 国是一个社会没办法去发展哈，所以先要众人给他一种信心呢，也是可以说他的尊严啊，以后彼此的合作方面的这方面，可以说这个是可能我们教会要帮助的地方，而不是说以技术或是钱啊这方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教宗就是强调这一点，就是雕塑人的良心啊。所以一方面他人就是说自己意识到他的地位啊，他是代表天主在这个世界上，另一方面也是他彼此的尊重啊，我们都是天主的儿女，就彼此要合作啊，彼此尊重啊。所以这个是这种真理啊，是我们教会愿意提供的啊，以后我们教会觉得人就是到这个地步意识到这一点，他就更有动机啊，更有信心去在发展方面要去做。当我们说这个发展最重要的也不是说是有更多的东西，而是说他是生活他的自己的生活更丰富，不是有更多，而是说是更多啊，就是说他应该是他的生活品质是最重要的，不是说他所占有的东西越来越多啊。所以这方面也是教会提出来他的真理，我们这方面可以说对社会是非常的一种健全的一个立场。所以传教就是用这些概念去推动促进一个社会的整体性的发展。当然另一方面我们教会从开始的时候也是办学校医院啊出版社啊，或是连在那个试验农场啊，还有那个孤儿院啊安老院啊各方面的社会机构，我们教会从开始的时候很积极的参与一直到现在哈。那这个也是可以说我们应该是大部分我们地区我们教会的力量也不是那么大，我们也不是说像耶稣也是不要就是完全解决社会的问题，可是我们办一个医院或是无论办什么，我们办一个旅馆啊，我们应该是说把它当作一个见证去看。比如说我们办一个医院，我们里面的气氛应该是很好，我们照顾我们关心人啊，我们这个爱心在里面，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希望别的社会的别的医院也看了觉得诶这个是很好，就是鼓励他们也这样做。所以我们这个传教方面这个在办这些机构啊，目的不是在解决社会问题，而是在那个雕塑人的良心，使别人也看怎么去办这样的事情。所以比方说很明显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安乐院啊，那个老人他们没有办法照顾自己啊，是很容易可以骗他们，所以我们教会办得好的话，别人看他们就看有一个模范啊。所以这个是教会的目的，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是促进社会的良心啊，所以他就觉得诶办安乐院就是这样去办才对，是一个标准。所以这个是我们教会在整个社会的发展当中的目的，不是解决问题，可是立一个榜样做一个见证啊。所以这样的话别人的良心啊就被提高啊，以后我们就希望整个社会也是跟着这个去发展啊。那再有可以说比较假如社会问题很更多，比如说我们说解放啊，我们教会也在南美啊，在别的地方也是帮助某一个社会，就是这个反赖的制度是有阶级的彼此就控制的，或是大部分人是奴隶非常的穷啊，什么可以是结构性的改变啊。我们教会也提出来这一方面，我们当然不要用暴力啊，我们是说刚刚讲的是以那个雕塑人的良心啊良知啊去一直提出来，也自己立一个榜样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帮助一个整个社会的觉醒啊，以后就能够达到一个改善改革的一个程度啊。所以这方面教会是有他的方法，这个不是说靠钱或是靠技术，而是靠教育啊，就是培养人的良心啊，以后当然自己立一个榜样，也自己要开始，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来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建立天主的国，那天主的国就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彼此相爱的社会，以后我们本来是在我们教会里面自己就应该开始， 我们每一个教会团体可以说也是一个榜样，是给这个社会看一个人可以这样的团结，彼此照顾，彼此关心啊。所以这个教会团体本身呢、啊，也对社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它的发展到一个更好的品质更高的一个社会情况。所以这个是我应该整体来看，这个是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传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啊。所以整个社会的发展，可是这个发展不是在只是技术性的发展或是经济方面的发展，而是一个整体性的最重要是人的品质方面，人的彼此来往方面的品质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教会的一个目的啊。以后他的做法我刚才说的就是自己立一个榜样，做一个见证，自己团体开始以后这样的话对社会都有很好的一个见证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在现在很多的社会里面在面对新的经济啊那个全球化的过程里面，教会还是继续非常有努力去面对这些问题，或怎么面对它啊，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所以这个是教会应该是去研究整个世界的发展，以后我们教会的立场在哪里啊，怎么样表达，以后在这个社会里面去把它活出来。所以这个是教会很大的一个使命，所以不但是说救我们个人的灵魂，而是说为像耶稣那个时候他看得比较广一点，建立天主的国，怎么可以提出来天主的国的意思在哪里，以后我们这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开始啊。所以这个是教会的一个理想，他刚刚讲的就是他的管道就是经过人的良心，塑造那个雕塑人的良心，所以他能够意识到他的人的地位啊，人的彼此的关系，以后比方说一些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人的尊严啊，一定要尊重彼此。另一方面人的合作啊，人的彼此，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不是说每个人管自己的，应该是我们承认我们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团体一个家啊。那另一方面一个真的是服务的精神啊，这个社会非常需要这种服务的精神，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稍微让大家感觉到这种耶稣所这个是希望的一个新天新地，一个天主的国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教会在社会里面要提出来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价值观，一些榜样，一些见证啊。
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在现在这种经济那么发展的一个社会上来讲，还有全世界追求的不断的这种经济的成长而言的话，那个教会所重视的这些价值观哦，是不是也遇到很大的一些挑战？
对，一方面可以说比方说教宗啊，现在就全世界受相当的尊重啊，大家都觉得他讲的虽然不一定完全接受，可以说他们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见证啊，提出来一些很好的价值是对的啊。可是实际上社会的压力啊，日常生活的压力等，还有日常生活的竞争啊，就是那些价值，虽然每个人可能良心，每个人基本上是好嘛，就是我们人心本善啊，所以本来就是觉得可以肯定他。可是实际上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尤其是有那么大的压力啊，说那个竞争啊，又是怕失去工作啊，我不知道明年会怎么样，变化那么多啊，在这个非常不安的社会里面，很多人就是为了自己生存了，不管什么方法都可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社会的大的危险啊，这个人就注意害怕，以后就虽然知道那些价值是对的，可是实际上就没有办法这个跟着这些价值观的生活。所以可以说在教会所提出来的那些东西啊，就是慢慢的有它的影响，以后看哪一个社会就是说能够比较稳定啊，人能够有放下来，可以说才能够面对这些更好的品质很高的一些价值去买进啊。所以这个是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去要做就做啊，这个是看整个的环境，尤其是我们现在整个世界的那种全球化啊和那种危机啊，所以这一方面可以说现在就很不容易又变成一种温和的彼此相爱的一个社会啊，因为人都在压力之下就不敢了，唯一就是救自己啊，就每个人为自己，所以这个是现在的社会很大的危险。可是我们教会继续 去提倡这些价值。那尤其是可以说在教会基本的它最重要的对象，可是传教的对象像耶稣一样，就是贫穷人啊。也是那时候他一直找那些贫穷人，他找那些有钱的人或是地位高的人，就是为了说他们悔改，说他们也能够关心这个穷人。所以耶稣自己也是穷人，他也是大部分的来往，跟他的门徒们也好，跟当地的群众也好，都是跟那些穷人，也是罪人，那些受破坏或是受压迫的人在一起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传教，也教会传教的最重要的一个对象，就是那些穷人。所以教会常常要找那些人，无论哪个是怎么样的穷人，比如说现在可能老人啊，就是社会里面的这个好像被遗弃的，或是被没有位置的，或是那个孤儿，或是说现在那个是移民啊，或是外籍劳工啊，或是现在就是失业的人啊，或是现在年轻的人，很多年轻的人就没有不知道要怎么样做人啊，所以也是就找不到他的位置啊。所以所有的，所以我们说耶稣讲的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主要特别照顾他们，可是这个照顾就是经过我们教会啊，所以教会应该是对他们来说是最关心的。所以我们说那个贫穷人啊，就是说传播福音的首要的对象，因为他们期待着或是说需要的一个好消息啊。有钱的人可能说他们在钱方面或是他们地位方面就享受他们的，可是说穷人就是在期待以后我们教会像耶稣那个时候一样，说我们贫穷人是值得优先的注意啊。所以这个是教会各地方所强调的一个地方。当然我们教会有时候也是富有的，我可能又比较忽略这一点，可是我们常常要悔改，常常要再一次说我们要回到我们最穷的最小的兄弟那边去看，因为那边我们在自己也会碰到耶稣基督身了，因为他在那边愿意跟我们接触，我们怎么样带那些人，我们怎么样带出啊。所以这个可以说对这种对贫穷人的一种爱的这种关怀，这个也是说传教的最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个是第二，社会你要评估一个社会价值或是他的那个品质，就是看那个社会怎么样带他们的穷人啊，最基本的标准。所以在天主的国面也是这样子的，也是特别就是先照顾注意到那些穷人。教会在这个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也是要立这样的一个榜样，做这样的一个见证。
是，我们非常谢谢柯博士神父今天的您，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